嗨，这次跟我闲聊三十好几，我是阿根。那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一位来宾。那这位来宾这一两年带了蛮多选手，有蛮多不一样的体验，或者是如果大家三月开始有关注一些赛事的话啊，他也是环台赛的选手之一。那不过就比较可惜，就这第一次参赛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比赛，但我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那他除了是就这么多赛事啊，或者是有旅行的经验，也是我很早期，我们应该是从俱乐部联赛就认识啊。现在如果可能这五年左右开始骑车的人是不知道有这个比赛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位来宾呢是冠贤。那我们先请冠贤和我们打声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单车阿贤李冠贤，很高兴今天可以到阿根这边，真的蛮久没见的。
对，
而且我一直都不知道你已经搬来我家附近。
其实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是住台中，因为我对你的印象应该都是在台南。你搬来台中多久啊？我
2019年就来
了。2019年，我比较晚，我是去年2023年才过来，不过我的生活应该蛮长一段时间都是在中部。然后其实像我们之前有几次就去骑老外领导，那时候你非赛季可能也会一起来。
哦，对啊，对，
那时候这样说起来，那时候其实你已经住在台中了。
哦，对啊，我其实搬来台中蛮久的。
我一直以为那是你可能就例如说非赛季，然后刚好就是因为你那时候会用 gravel 的车子，然后去蛮多台湾的林道骑，然后想说是不是因为刚好有路过台中顺便骑下，然后完全误会了，就你现在真的就是台中。
哦，没有，其实我本来也就是在台中长大的。因为我爸妈他们现在还是住在那个南屯区万和宫旁边。就是那个南屯好事多那一区块的。对啊，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在台中，就是国小国中高中都在台中，我是到大学才去台南读书的。
我一直以为你是原本是在台南，就像很多人会以为我是在台中，就是我是台中人或者是彰化人，但其实我是台北人。我和冠贤其实认识蛮久，但我们不是非常常见面，而且因为我后来也没有什么在比公路的比赛了嘛，所以就更少见面，大概只有一些活动可能偶尔会遇到，
就有时候我跑去骑登山车的时候，
对，
会遇到。
冠贤还蛮勇于挑战这些有趣的，我觉得跟他的个性蛮相关的，这会在我们节目比较中后半段。首先是一个比较我一开始其实就是今天要访之前，应该想要前一个礼拜就是刚环台赛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这访谈到底要不要继续啊？因为一来我很可以感受到说，就那失落感。你自己觉得现在失落，如果当天发生的时候是十分，现在还有五分吗？
现在零分吧，
零分哇，那很好啊，太
没有，因为我后面有很多事想要做的，所以其实那个感觉已经慢慢的很快就淡忘。当然那一天真的是被关门被叫上收容车的那时候，就有那种觉得天哪，我今年 前三个月超级拼的，我在台北训练营跟国家队的集训，我这样总共已经骑了6000公里的里程了，结果我最后上场只骑57.15公里。
对啊，
就那个打击当然是很大啦，
真的。那天就我也有在看转播，但因为从转播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知道这些资讯，后来是透过像 Linda 她这次有追踪环台赛一系列的影片，然后可能包含身边一些比较有跟着比赛的朋友，他们有就是不断的更新一些近况，还想说就我那时候的心情是想说，就我原本这一题会问就今年环台赛的一些赛况，然后可能你自己印象最深刻，我一开始想说啊，这样会不会就对你来说有点不至于到 PTSD 啊，可是就是会觉得说好像啊就又要重提那个不好的经验。可是我后来想说，就是大家都是在人很高峰的时候然后会去访他，然后会去关注，可是反而这些经历挫折的过程蛮需要让大家就是更理解。而且其实说真的，就以公路赛来说，因为环台赛一年一次，然后而且台湾选手又很少有机会，就是变 2.1 级之后很少有选手可以参加，所以会觉得说哇，你一整年，然后甚至很多选手真的一整年就想要争取这个初赛名额，那但是实际上在公路赛里面 这个算蛮频繁的，就是我们当然没有很期待说没有办法骑完啦，可是选手可能遇到意外或者是各种情况，甚至在三大赛里面这十八十九支二十支车队里面的主将都有可能因为意外退赛、嗯、那只是很可惜就是发生在我们就是很熟悉的人身上，那个感受会更明显。我们如果是看环法，可能那些一级的选手哇，你会觉得说啊，他只是下一场在努力，可是对我们知道说像冠贤今年从一月初就去台北，
对，
然后其实在台北之前你是在中国参加那个、
那是十二月了啊，中国回来之后其实就是有在工作，先存一点生活费啊。对，那因为我的赞助其实也都还没有找到很完整，可是后来就是签了那个环台赛的这个公函，就确定要出战就是环台赛，然后是代表中华队的时候，就觉得哎、欸，那这场比赛毕竟是一整年度应该国家队里面关注度最高的赛事，
真的。
虽然它不会是我预期中最重要的赛事，但它会是一个很好，就是
获得声量，或者是让大家看到你的
比赛，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更好好的准备，尤其毕竟就是在我们地主
对啊
比赛嘛。那后来我也知道这些赛事参与的名单，车队名单，哇，天哪，那今年的那个程度，光看那个阵容就比往年更加，
对，
实力更加坚强。
二级车队的组成啊，或者是甚至像二级车队里面有好多个选手是可能在三大赛有蛮不错成绩的。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应该先全力好好准备这场比赛、然后后面的事就是有一些计划我就先稍微把它往后延。所以就先去台北训练营，先把自己的基本的耐力打回来。尤其很重要是对于这种高速巡航的这种速度感，因为其实平常我们自己练习是不可能骑到均速50，
对，
这么快的。那其实在比赛这个比赛中一定会很常骑到均速50，不过你身体没有适应这样的速度感的话，你会非常紧张、然后导致你的状态会那种有点心跳会很高，但是你的功率其实是很低的，你是没办法符合你这种实际的那种状况、所以这种速度感需要借由机车引导跟汽车引导来锻炼，所以才选择先去台北。那再来回到国家队的集训，教练就有针对这次比赛一些重点路段，因为教练也知道这会是非常难，那就有一些特别要加强路段必须要通过，例如像仙山你一定要能跟过啊。我觉得那曼台山线真的是蛮困难的一站，它中间卡了一个仙山，然后后面又很大一段的这种平路跟丘陵，尤其最后要上鲤鱼潭的那之前都会有点撞墙的感觉。对，
而且加上有上就有下，然后综合的这些地形，然后虽然说今年看起来就除了桃园可能天气没有那么好，其他相对应该都还算比较安全，但说真的我们也是从画面看安全啦，谁知道在比赛的时候就是集团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再来就是南投站在水里坡，我们也做了好几次的模拟，那个教练也有大概预估我们在团练的时候必须骑到多少分的时间内，在赛事中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跟过那个集团，跟着集团一起跟过那一段最艰难的水里坡。对，都有好几次的这种磨练过后，我都算是有跟在最前面或者是就是能代表我们队伍算有通过压线的时间。对啊，只不过最终没办法去验收这个成果，是非常可惜啊。
那这个真的只能就希望说不管是未来的环台赛甚至其他的赛事都还有更多机会可以去做尝试，然后把这支的经验去延续。那先回到团队，因为刚刚有讲说环台赛的中华队选手其实在赛前有集训，那这个集训其实好像大概从四五年前就有开始，以前真的有点像是就是把大家在赛前一天凑齐然后出赛，可是后来就大家包含这可能是选手的一个共识，希望说我既然代表了国家队的身份，大家可以有更有默契，然后不是好像每个人都各好像单一选手在集团里面生存，而是每个人可以互相的搭配，所以每个选手之间都有不同的角色，所以就想问说那冠贤在这次原本预定的这个角色当中你可能会被怎么样安排，然后另外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 备战的这个集训当中，例如说你们骑了多远，我觉得多远好像是车友比较能够理解的，有时候讲强度大家好像不太能够理解，但是至少好像骑的就每一站都有用实际下去骑的方式去探路，那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想这也是你第一次有这样子的机会跟大家一起。
哦，对啊，好，那我先从训练上的部分来分享好了。多远呢，基本上其实就是因为毕竟集训嘛，那我们是地主队，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路线完全最熟悉化，所以基本上就等于是路线全部跑一遍。那我们集训总共分了5次，但是有刚好第一次的时候我是在等一下不好意思，应该是4次吧。那第一次那时候我还在台北，所以我是从第二次开始衔接的。那教练他就直接要让我们的集训是跟比赛的强度是去做模拟的。那怎么模拟呢？就是当正式开始要拉强度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是有一种轮车开始在很快速度的情况下，那教练会找可能是外除了非中华队以外的培训员，他们会发动攻击，那我们必须去轮车去把他追击下来。那这过程中只要有选手不幸体力不支开掉的话，教练会让他拉车休息，等他修完之后，教练会用他的大力金刚脚把他往前推出去让他变成是攻击手，然后你攻击出去你必须继续维持速度，让前面一直在追击那个集团是要一直在追击前面在跑的人。对，
那感觉有点像我以前自己，因为我没有团队，我只能都自己训练。那阳明山啊，我就会设定说只要一台机车从后面过去，我就会一直加速到我看不到他，然后如果下一台机车来，你没有办法预期什么时候机车会来，也许两台机车来的频率很接近，
对，
哇，那你就真的炸心跳。所以我觉得那感觉应该蛮像的，就是教练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模拟，因为如果你是日常的训练，可能都是在一个稳定强度，可能距离可以骑得很长，可是你没有办法去模拟比赛，哇，大家那种攻击的欲望，如果大家有看今年的环台赛，哇，开赛的攻击应该是这几届就最激烈的，以前可能一开赛放三个人然后就不管他，今年就是大那一次都是十几个人轮番的攻击，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训练啊真的是蛮对于你们对这种赛事的判断或者是实际节奏上的掌握应该蛮有帮助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过程中都会有一些登山点或冲刺点嘛，毕竟我们本来就不同来自不同队伍的选手，教练其实平常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其他选手的状况，所以他就会借由前几次的团练来观察这个选手到底是比较哪一方面比较突出呢，所以所有的登山点跟所有的冲刺点都要冲，那各凭本事，就是这个是团练，然后你们就各凭本事去抢登山点。所以我在团练的过程中基本上我都是直接设定登山点，基本上可以的话应该都是我把登山点吃掉的。
所以你自己觉得，因为其实我现在对就跟冠贤一起骑车已经印象很薄弱了，你现在对自己的设定会比较在比较长的爬坡段会比较有优势吗？
算是如果在中华队里面来说啦，会算是里面爬坡比较好，然后还在爬坡中还可以稍微冲刺，就是强点的选手，对。但如果是纯冲刺的话，就真的不太行。
了解，
对，就跟杜志豪和卢少轩还有张志正比起来，纯冲刺就真的没那么好了。
那这次刚才就是讲了一些训练上的内容，这是原本你在中华队当中设定可能会是在什么样方面的角色？是突围吗？还是说，其实我不太确定中华队有没有特别设定谁是水壶攻？
哦，好。其实水壶攻我设定是没有，那我的设定是什么？其实应该说教练对于我们团队的最大的设定是什么？因为这次来的队伍太强了，如果在这样的比赛中，如果真的要以拿胜利 的角度来看，唯一能拿胜利的只能靠冲刺，因为爬坡基本上那个推力比真的是差太多那是不同等级的，对，所以我们唯一能靠拿胜利的话就一定是要靠平路，最后会是平路冲刺战。那至于其他的战别怎么分配，那我的定位就是会定位在希望能把团队的总成绩是往前推的，因为去年的我们团队总成绩好像是倒数第二名吧，就 就是赢香港队，所以教练希望我们这次的团队总成绩是必须往前推前的。那团队总成绩就是需要取到第三人。那我的工作，其实我在几次练习中，我觉得我在突围的推的能力不是很好，然后冲刺也没有说到非常好，就只有爬坡比较好，但是爬坡也是就是尽量跟，然后到最后关头，所以教练的让我的定位会是希望我尽量咬着集团咬到最后终点，看我尽自己的全力去跟着集团进去，那我们希望能取前面，因为必须要取到前面三个人的成绩嘛，那我的能力可应该可以尽量跟着集团上去，把我们的整体的总成绩向前靠。那当然像卢少轩他是很好的突围型的选手，因为他总是都能抓到突围的时机，那浩哥跟我的定位就会比较像，我们就是爬坡比较好的选手，我们会尽量在爬坡想办法把成绩靠前。那杜志豪他就是比较属于我们的总成绩选手，那他就是要来拿这个个人的总成绩的这个排名的部分。张志胜就是我们的冲刺手，希望能在有一些冲刺战能有所发挥，这是原本设定的目标。
其实今年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有机会冲刺的战别，刚好那些有可能可以发生冲刺的都是突围集团直接逃到底，所以是蛮特别的。往年的环台赛都我觉得主集团好像都会就是尽可能在最后把这个前面的兔子都追回来，但今年因为我觉得可能兔子也特别强，所以他们都真的能够跑到最后。
那我来分享一下第一站的，因为我们就只有骑到第一站那第一站的情况是什么，还有第一站的任务是什么。那我们第一站的，当然我们的冲刺主将当然是会设定是希望是卢少轩或杜志豪。不过如果大家有认真看环台赛的话，其实环台赛有一个很特别的游戏规则啊，他每个冲刺点是可以减秒的哦。
对，
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是前面的冲刺前啊，如果你是有跟着突围集团出去的话，并且有抢减秒的话，应该是蛮有机会就直接穿到亚洲烂山的部分。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的设定就是我们必须要轮流跟着前面的人去突围，因为突围一定会有很多坡嘛，所以我们要轮流，这一波可能是我出去然后被抓回来换另外一个人出去，我们就轮流。这也是为什么摔车的当下我们刚好就是在前20人，然后摔车发生就是在前半段发生，为什么全部都会摔车，是因为我们就在全部都在前面正在准备轮流的突围，那刚好摔车发在前端，哇我们全中而且摔车前就是有一起稍微跟了几波，那个速度真的很快，就是那个均速大概都是50，然后突围加到快60多，然后再降回到50或是40出。我用的大盘是5339，我都觉得有点不够惨，我感觉这个速度都要用到54或55才有办法应付了，不然那个回转都要有蛮高的。
其实这跟往年的第一站有点不像，第一站照理来说蛮长，就是前面的突围会蛮稳定的，然后让后面慢慢把那个里程数吃掉之后，可能最后两三圈才会进入比较白热化。但今年就是战况真的是，我觉得可能跟那一天天气也有关系，就是其实算蛮好的，对不对？
对，
第一天
蛮舒服的。
因为我应该是少数第一站没有去现场看的一年，因为今年就是活动比较多，那加上就是没有机会过去。那往年我如果去参加台北市站，然后好像只有这一两年没有下雨，往年台北市站都会下雨，所以其实有下雨啊，大家都会比较保守，
会比较保守，
反而因为天气好，哇，那大家就会更积极。那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就是大家不愿意发生，而且其实我觉得像包含少轩后来也有蛮大的影响，就虽然他后面还有出赛，可是他的伤势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让他完成比赛。那我想很多，我觉得一般车友可能这几年就真的像我们刚才开头讲，没有俱乐部联赛啊，没有一些赛事，大家对比赛的那种文化比较不理解，所以会说啊，都这样了还要继续比，然后或者是说为什么不小心一点。我想说哇，那比赛就本来就是选手要个人去承担那个风险，那他已经承担风险，那他愿意为他自己的表现付出这么多的努力，为什么还要被批评？不过我们就不要理这些酸民啦、那回归到一些就我们比较后面，应该讲前面，就是我跟冠贤认识，其实我们 应该啦，是在俱乐部联赛第一次碰面的吧，就是我们真的有互动到。我其实已经有点忘记那是2014
吧，
14，对，好像15就没有，可能说不定13哦，12、13就有。
我一开始2013的时候是就有稍微，那算是我2013是我第一年开始骑车啦，对，然后也有接触到一些比赛，但真正开始跑俱乐部联赛跑完一整年的话是2014年开始。
嗯，
对啊，
对，俱乐部联赛，因为刚刚也有讲说，如果现在开始，就最近5年开始骑车，真的可能都不知道。以前的俱乐部联赛会在台湾各地，然后它不是一个像环台赛这样多日的比赛，它就是一天一天，但是它在一整年当中，可能比较热，从3月一直到可能九月、10月吧。他会挑4到5个不同的地点，然后去举办。那更早期的时候，是从北部的北海岸，然后花东，那可能会在西部挑一些可以绕圈的比赛。那说真的，这些可以绕圈的比赛现在都被盖了很多房子，所以也让这个赛事的场地越来越难找。那后面的比赛，包含说后来花莲政府不让协会在那边办比赛，或者是新北的这个北海岸不能动用这个交管，所以都受到很多影响。但在当时，其实我们对这样的比赛是，其实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高层级的比赛在比。我们能力可能没有很高层级，但是我们每次去的时候，哇，真的都会做很多准备。
对，
然后不管是对路线要更了解啊，然后或者是对你的对手要更了解。那时候我记得，我不确定第一场是在仙山嘛？
是的，其实那时候的分级制度很明确啦，
嗯，
就是那时候最高等级就是有
精英组
，就是国手，
嗯，
国手嘛，直接是精英，然后再来就是四名精英，就是你在四名组，你有站上颁奖台的，你隔年你就会被强迫升上四名精英，然后再来才是四名。那时候我参加的时候就是从四名组开始跑的，
嗯，
那我们第一场是仙山，
嗯，
然后第二场就是花东赛啦，
对，
但花东赛因为就提到你刚刚讲的
花莲不能用
，所以那一年我第一年的花东赛直接变环东东赛，
对，
因为两天都在台东，
从
不过也蛮酷的，因为他是爬那个南横，第一天是爬南横进去，
后来现在应该可能也没办法在那边办了，对，
那边
路线的关系，
对，然后后面又有什么张斌绕圈赛啊，跟一个个人计时，的那个148吧。
对，
就是，到
148转139，
对对对对，嗯，但他虽然是个人计时啊，但他其实是全部一起
爬坡，
而且他有个 bug，哦，就是他全部一起放，但是他会依照你通过的那个时间点，
对对 对，
所以我那一年拿第二名是因为我的对手他是在最后一支出发的，
啊，
然后我是算比较前面的，然后当我们正式爬坡的时候他就有追到我，然后最后我们冲线的时候虽然我冲赢他，不过因为他是用计
晚出发，
然后又是个人
过线，
对，所以他是第一名，就蛮妙的。
这个大家如果现在有用 Strava， 而 Strava 可能如果你想要刷记录，就是用
这一招，
对，就你就晚一点出发，但是要跟着人家一起在中半段，然后最后冲赢，那你一定就可以刷这 Strava 的，就是前面的冠军。那时候开始比赛，哎，你在更之前有其他的运动习惯吗？还是为什么会从自行车开始？而且其实一开始就要去挑战像这样子的赛事，那时候应该还是大学嘛，在大学读书，所以不管是花费上或者是就从事这项运动，还有很多移动，就是在各个城市之间的移动，欸，怎么会接触到这项运动？
我高中的时候是练拔河，啊，但我本科是餐饮，我就是用课后练拔河，但后来觉得这个运动我的体型上身不太有优势，就没有继续。后来上大学读嘉南药理大学，我们学校有这个单车
自行车队，
有自行车队，但是我是参加单车社团，就是吃喝玩乐的这种的那也因为社团认识到我们的这个社团的赞助商，就是一间车店，他们是有俱乐部队伍，才跟他们一起去参加这种俱乐部赛事，进而接触了这种俱乐部赛事。那你说当初这样还是学生，然后到处比赛啊，这些花费啊应该也是蛮多的吧，这不得不说那时候环境真的比较好，因为那时候我就加入车队，只要跟他们出去比赛，我基本上都在市民组是可以上颁奖台的，
啊，
你上颁奖台你的交通啊什么的车队会直接就是他们的费用就会有直接把你 cover 掉， 甚至还有奖金可以拿，嗯，就等于我 每次比赛出去不只可以 cover 掉我所有的花费，我还有零用钱可以用。
对，
所以那时候的环境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 我印象也很深刻。那时候我也是跑可能市民组或市民精英组，那偶尔真的是可以站到前六名的颁奖台。那时候有些厂商是会说啊，你如果可以拿到这个排名，然后你提供证明，那他们就是按照不同的名次。那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你说厂商是因为不了解给这个奖金，我觉得也有一点点，因为那时候很特别，就是我如果是拿市民组的奖金跟我拿市民精英组如果都是第三名，奖金是一样的，我觉得有一点会让我想说那我是不是都报市民组，哦，会比较容易拿奖金。
我们车队就定得很标准，啊，你是精英组还是市民精英组还是市民组，他们的奖金表就是因为是车队发的奖金，所以车队就直接定得很清楚了，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了。
对，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方式。
当时的那个环境下，我好好的练车比我去打工还赚，啊，那我就好好的练车，然后好好的比赛就好
了。而且我相信其实我自己去回想那段期间真的是很充实。我们先撇除所有竞技成分哦，就是你去花东，然后平常你根本不会去资本，就是如果你是大学生，你到台东你可能就是去逛夜市或者是一些地方，但我们可能住的地方也好或比赛的地方其实都蛮特别的。那你有机会例如说以前还有北海岸的时候，我们比完赛然后就会去金山老街走走，我觉得那个过程啊其实让你觉得说就在这个运动当中它不是只有就是运动的成分，它有很多旅游的成分。我相信因为冠贤后来的我自己的观察，就是你自己在各地比赛的时候都有这个特质，欸，其实我们中间就2018年还有一起去泰国比赛，
哦，
对对对，就是一个很短期的赛事被邀请过去。那个比赛我也有感觉到说其实大部分的选手比完赛都会想说啊，就在饭店休息啊或者是放松啊，可是冠贤就还蛮想要去看看周边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会想要认识当地更多不一样的地方。
哦，对，
等一下我觉得可以分享，就你尤其是今年去台北的异地训练，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对这种就是旅行越来越熟悉了。但在这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应该算工作，就是是有一起互动到的，只是不是很直接，因为我们都只是算被聘雇，就是我们一起去拍破风。
哦，
对，
没错，
拍破风是在2014年，
2014年，
对。其实这个工作跟俱乐部联赛有超级大的关系，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比这俱乐部联赛，那剧组呢就直接在赛事的现场然后有做什么招募。那当然其实我是透过蛮多不同的管道，就有些人也是像我是更早之前有拍过一些广告，所以那个他们可能有我的就是资料就直接联络。那冠贤后来也加入了这个剧组，哇，那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经验。当然我问你哦，如果要再找你去拍一次，我觉得现在当然时间上或者是就是目标设定不一样，但如果再回到那个时间点或者是你的时间成本是比较 OK 的状况，你还会想要再拍一次吗？
当然会啊，
真的，
哦，是蛮难忘的经验啊。
但对我来说
我当时其实三月的时候我先去高雄面试，嗯，不过那个面试我是没有过的。
哦，真的哦。
啊，后来是在那个五月就是张斌绕圈的时候，
他们有摆现场，
剧组在那里有摆现场，然后要踩那个滚筒啊，你要能踩滚筒，然后放双手踩滚筒，然后滚筒上抽车啊，我是在那一关才过的。因为他们后来发现他们其实比较缺是可以在
真的能骑的
灵眼。对，
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就比较有趣就在拍摄过程。第一个就是很累啦，因为
肯定的，真的，
但早上因为这个拍摄啊他就希望就自行车赛一定是有阳光的，所以他把握所有有阳光的时间，夏天的阳光又特别久，我们早上可能两三点就要出门然后去现场。
要看在哪里啦，像高雄有比较晚一点，高雄就是四点。
对，
可是如果在武岭，哦，天啊，武岭我们住清境的时候那真的都是两三点就要起来准备了，
真的，因为过中午就没办法拍摄。
对对，
但是我觉得武岭反而是比较轻松，因为他过中午就不能拍摄，所以虽然他很早可是他可以很早休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梦时代拍的时候，那天要超早，因为梦时代就是观光圣地嘛，所以他如果过中过十点过后人车就真的很多，然后那一场又是一个冲线的画面，他雇了超多灵眼，然后早上三四点然后到现场之后我找不到厕所， 其实我在梦时在门口尿尿，
真的假的？
对，总之那一趟他因为这个电影剧组其实是香港的剧组，他们来台湾一个半月，然后需要一些演员是可以比较跟就是主角就是彭于晏啊或者是崔始源这些主角很贴身，我觉得就是保护他们啦。
这真的太多故事了。因为像高雄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两幕嘛，一幕是因为他们那一天有直升机的空拍，所以他们会直接把那个赛道就是完全模拟成一个赛道，让我们直接可以完整骑完那整个
绕圈，
绕圈，
对对对，
然后那骑起来，哇，那时候森藤他们在前面带的时候超级快，那个超刺激，真的很有比赛感觉，上面有直升机在飞，哇，天哪，那个感觉真的是很难得的体验。
而且我们应该用了八线道吧，因为那就是什么
全线都用，
就是什么五权还是什么，就是那不是五权，五权是台中，就是高雄最主要的那一条干道火车站附近，然后整条在中央公园前面，然后哇，那个绕圈哇，
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片段啊，我们都只是冲三五百米而已。
对对对，
就是三五百米的那个画面，我们要冲20趟以上。
对，
只有那个直升机的空拍是可以让我们完全骑完一整圈的路线，那个真的超级爽。
那但必须说，那一场戏是唯一没有主角的，就主角全部都是用替身。
对对对，那因为毕竟空拍其实也看不到。
对对对
对。
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在西子湾的时候，它有几个剧情在西子湾啊，然后或者是柴山一些路线上面，那需要一些灵眼，那我觉得灵眼来都很兴奋，他们都会很想要一直挤到前面，所以我那时候被分配到一个工作，就是一般来说比赛都是要在前面卡位，
对，
我工作是在后面卡位，我要想尽办法让这些灵眼不能上去，因为如果上去哇，那这个镜头就要重拍，所以我觉得那是拍摄的时候跟我们比赛的时候蛮大的一个差异，可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也让我们去认识到很多这种拍摄的细节，我觉得可能这几年蛮多选手对影像或者是画面比较有意识，跟大家参与这些事情比较多，就是经验比较多，是蛮有
关系。你刚刚说到你这个工作其实真的蛮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前面我们这个算包月的演员
啊，真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有就是经过他们各种的稳定的
训练
挑选出来的，那因为就在拍有一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压弯的时候，结果那个彭于晏外抛太严重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旁边的车手不可能把他直接压下
去，
所以我们旁边车手直接往外继续往外抛，结果我们旁边都摔了一片，不过我们的主角是至少保护我们的主角是
安全
下装。 对，的确就是因为我们在前面这三十个人里面就真的很重要，因为演员他们的动作控制我们都必须要照顾到，
真的。
对，
我记得在高美湿地就有一位好像中国演员第一天拍摄就下班了，
就下班，而且好像直接断
锁骨。对，就是这就是就拍这样子运动类型的片，他既希望这个画面是跟实际比赛是很像的，但是实际上可能演员当然他们都有经过训练，可是要真的跟比赛的情境是有差，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那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去理解到说，其实我觉得那个过程你也会开始去理解到说，如果我们要跟一般人讲说自行车到底危险在哪里的时候，然后那我们有很多经验很丰富的这些语言可以去跟他对话，我觉得是真的蛮特别一个体验。
对，
那其实这从这边到现在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说啊，那我跟冠贤真的有蛮多不是很直接，就我们也没有真的同一个车队，但是包含在那个剧组拍摄我们其实也不是同一个车队。
对，
但是就是那个经验都是我们共同参与过去，很有趣。那后来有一个算共同但没有同时期，就是我先去过泰国的异地训练，然后中间你有就是突然有一天你就传讯息给我，其实你真的超少传讯，我也很少传讯息给你，我像我现在找那个我传讯息给你，除了这一次就问说要不要能不能来访谈，就是更早之前那个要去泰国的资讯。
好、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上一次就是泰国的资讯，所以我们真的很少联络，就有联络有碰到都是在骑车的过程。那泰国这个异地训练啊，其实我其实不是最早去的，更早之前有超多伊马的选手或者是像印姿他们都是更早期有去过，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在当时有写过一些文章，所以也确实有蛮多人会来问我说啊那怎么去，但我说真的就问的人很多啊， 去的人真的很少，你应该是少数问完之后真的有去的。那你第一次去一直到现在，你觉得那边有什么就蛮特别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有啊，我觉得那个去之前一直觉得那个老板超不靠谱的，就是你很难找到我到底要怎么去，有没有一个联络的窗口，一个联络的人，然后大家就会传这个民宿老板的这个脸书，然后你丢讯息给他，他就有已读，但他也不一定会回你，那我就不知道到底是这是什么情
况，我到底能不能去，我到底能不能买机票。
这个感觉其实它有点像是什么那种私人的俱乐部，你必须要有一个
光明会，
你必须要有一个人在那里有去过，然后是那个人来带你，你才有办法进入这个
体系当
中，体系里面，就是太神奇了。所以后来真的有联系上了，那是因为联系到他，就是从
太太，
联系到他太太。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就是因为私讯你，然后我就往前翻，我们之前有没有什么就互动可以在访纲里面聊？我发现你是先问说，可以跟谁联络，然后我就给你的那个Nakagawa san 的Facebook，
对，
然后你过了不久，你传讯息给我说，他都没有回我，我要买机票吗？我要去吗？然后就说，那不然你联络他太太好，他太太会讲中文，因为他太太很厉害，他太太会超多语言，那
会日文会中文，
对对对，所以我就传了他太太的资讯，然后过不久，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直接跟他太太联络，但你就有回说有联络上了，
对，没错没错，
对，所以在那个地方啊，他是在泰国的北部的清莱，其实不是清莱的市区，它其实距离清莱开车是不是也要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距离清莱市区70公里，就等于从台中到嘉义的距离，
对对对对对，
其实也是蛮有一段的，
所以一定要接驳啊，所以如果没有联络上其实是蛮困难的，对，
还有当初的资讯就是太零散了啦，然后后来去了之后才了解到，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而且大家都知道，然后我就慢慢的把这些资讯也继续整理下来，
然后而且带了更多选手去。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它物价超便宜，冠前说没有涨价。
那个你那时候
我先讲
一个晚上，
我那时候2013年去的，到现在11年，2013年去的是350块泰铢，然后含住宿和晚餐，然后洗衣服和水，就是因为泰国不能直接开水就喝嘛，你一定要去超商买，但是因为超商距离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所以那个民宿都有准备瓶装水，那你出去训练前你就可以用他们的水，所以是住宿、晚餐，然后洗衣服帮你洗好就用洗衣袋装回来，然后水，那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整理房间？
还有整理房？没有整理房间。
每天会整理。
我那时候去没有整理房间。
好，那你前面的内容一样，然后没有整理房间嘛？是350嘛？那我现在多了整理房间，还是350？
所以我真的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就是佛心的价格。然后，但重点是不，我觉得不是说它350很便宜，然后有一个很好训练的环境，就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因为其实真的蛮累的，当然如果你住那边然后都不跟他们练，然后你如果觉得这样 OK， 我觉得也许还是值得去，但是如果你跟不上，那其实你去那边训练的意义好像就有点小。他们训练的方式，我那时候是3天的就是训练搭配1天休息日，那当然你也可以，其实超级 free，你随时加入，或者是你有自己的想法，你想要那天不跟，你想要自己出去骑，或者是你有其他的自己的作息，他们也不是说我们想象中训练营就是好像一个课表按表操课这样，我觉得那就比较像是我提供了这个平台给你，那你可以 follow， 那其实对他们那边的选手，就是如果日本的选手或者是当地一些国际选手去那边，我觉得就是他们在那个时期可以累积很多的训练量，对吧？你自己的感觉咧？
到现在其实也是还是这个模式啊，就是练3天休1天。那这个老板的重点只有一个，他就是照顾最强的选手，对
对，
其他你开掉你自己回家。
对，
所以基因呢，基因到最后他只会顾最强的选手。对，
好，
那这一次其实蛮特别的，就是除了我去，然后带两个小朋友去以外，还有小朋友的家长也去哦。所以当小朋友家长去到那发现说，天啊，那附近真的超级无聊的，就是你没有脚踏车的话就你在那附近走路真的是很荒凉的地方，
真的，
对，但后来就是有 帮他介绍去哪里租车，然后有了车就不一样了。
对，
我就有告诉他说，哦，那旁边有什么 Fujifa 啊，然后有环太后秦岭啊，也有那个美斯乐啊，就是太北孤军的那个的一些历史可以看啊，就变成每天妈妈晚上旅游完之后会回来一起吃晚餐，跟孩子们一起吃晚餐。然后白天的时候我们去训练，那妈妈就自己跑自己的行程，蛮特别的。
我对那边印象最深刻的训练，除了里程长，但我觉得那就是因为你就去训练营，所以你当然是以这个为焦点。我觉得不是一个很特别需要提的，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刚才讲的机车引导，因为机车引导真的是，就我们平常在台湾可能环境也没有那么适合，然后适合的路段也没有那么多。那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其实第一个礼拜去，然后他第一天就问我说、Can you race? 就是那边的选手就问说可以比赛，然后我当然很开心啊，想说哦，我来本来是训练，但刚好有一个比赛可以比，就一起参加。结果呢是要骑200公里到清，就是好应该清迈吧，然后住在那边，然后隔天比完赛之后再骑回来。所以我第一次就是第一个礼拜的前三天就是骑去会场，然后比赛，然后比赛呢还是绕圈的，就高强度，然后回来虽然没有爬大山，但是就机车引导，因为已比完赛可能已经下午三点了，然后你要赶在太阳下山之前回到我们住宿的地方，所以他们那个120公里就回程，他们绕捷径，但是也是120公里，我们只用了两个小时十分就骑回来，就一路都是机车引导。然后我就想说、那如果我这时候开掉了怎么办？然后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就是辅导金一先生，因为这个训练营其实就是他和Nakagawa桑一起办的，那他那时候就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到，然后也不是很熟悉，他就说如果你其实现在体能没有那么好，那你机车引导都不要跟到机车正后方，你就是跟在一个最顺的，然后想办法撑完就好，就是你一定要留体力。对，他就是他们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告诉，就是不是没有骑乘技巧，是没有，就是唯一一个重点就是你一定要安全回来啦，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是我第一次去就震撼教育，很大的一个体验。然后刚刚冠贤也有说，就是你平常真的很少有机会是在时速40、50、60的状况之下，真的前几次机车引导真的超紧绷，你功率其实只有100、106、107、108这样子，可是你的身体很僵硬，所以心跳就很高。那到了我最后一个礼拜要回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在这个速度下我也不会怕，所以你就是可以很自在的在后面待着。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一般在台湾都只有比爬坡赛的选手很难理解到的一个技巧，和我觉得是如果你想要在集团生活的话还蛮必要的一个技能。 对，
包括我这次带的选手他们一开始也超不适应这个机车引导，而且只要准备要机车引导的时候他们都会就是会有那种哀嚎声啊，就是天哪、可以晚一点吗？可以不要吗？
可是后来你会发现哇，如果机车引导扣除啦，他开始要加，因为机车引导到后段，
他到最后两公里会把速度加到极限，但是他是会很稳定的，
对对对对，
慢慢的稳稳的加上去。
对，
机车引导基本上大部分的巡航的速度，如果平路的话会落在50啊，那50如果你轮车轮得好的话，你的瓦数大概就是会落在230、240的那个区间。对，然后到后面开始要做这种最后的冲刺的这种加速的时候，速度就会从50到55到60。那像我今年有好几段刚好又是吹顺风，时速都到70啊，对，真的是超级快。
对，
而且到这么快的情况下，有时候就是路上还是会有一些其他路人啊，因为你已经骑到要70的，基本上你就是在超其他车，那你就是完全是相信你前面的那位
机车引导员啊，还有或者是你跟车的那个人。
对，我就是完全相信他，然后就是跟着这样机车的左右移动，其实你的视线是看不太到什么的，你就完全是依照着这种感觉去做左右移动，跟最后你要断开的时候冲刺，真的也是我觉得这种训练是一般在台湾很难有机会可以做到的。
对啊，对，我觉得那个环境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离开民宿之后基本上眼睛看不到什么人造的建筑物了，就是这样，就是你眼睛所见只有柏油路的道路和旁边可能是田 其实不是田，就是荒野一片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因为你刚才有说，就是其实他是为了照顾就最强的选手嘛。那我其实在当时我是最烂的嘛，所以当时新成星也是第一台，就是他如果开始这个训练的时候他是第一台，那我就是最后一台，所以代表新成星也如果就在前半段如果轮车轮下来，他会在我后面，他那时候会一直提醒我说 No stop, no stop, 就是不要停脚。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般骑车刚开始会有的坏习惯，包含我们现在可能自己在带一些学员，就你骑到比较高速然后你觉得你可以滑的时候你就会停脚，可是在他们在这种高速之下，他们会希望你不断的保持踩踏，一来是万一真的有速度要加起来你随时可以反应，二来是你停脚的时候你就会有速度的断差，对后面跟着你的人来说
就是会
就超危险，对，而且对就是会隔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那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就很棒的学习啊。那我觉得只是比较可惜，就是我当时有一种比较像去朝圣，比较没有说回来之后还有衔接什么赛事或是比较重要的目标，所以后面就是就变现在这样了。所以我和冠贤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都比较像是从市民选手然后尝试看看往精英的路上迈进，因为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像少轩他就是从以前是大甲高中啊然后跟着科班的体系练上来，那当然一直都还维持很好的表现，但是其实慢慢的有一些市民的选手会慢慢出现，但我们蛮希望他们有机会可以多去国外尝试。我想这也是冠贤就是目前很想做一件事情，所以你其实去年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去年开始，因为更早之前是你自己去嘛，就是去法国自己做训练，然后去年有开始带了一批年轻的选手。
对，其实是2019年就是跟着辅导教练
啊，对，
他的那个台北训练是那种冬训的一个阶段的计划，
嗯，
那夏季的计划就是在法国的法国的那个法国训练营的计划，只不过因为疫情之后他就中断了，甚至就他没有再带队去了。那我后来去，我当时去过，我就觉得这是很可行的，然后因为疫情被迫中断，但疫情慢慢的解封之后，我就觉得如果想要再更加进步的话一定要回到欧洲，甚至就是在法国那个地方，
嗯，
那但辅导先生当时没有要带，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先去摸索，不过就是可以用他留在那边的资源，
哦，
对，再重新再来就是帮我们台湾做有一条这样的线路可以做，嗯，
所以后来你其实算是建立了一个台湾的单车学院。那因为那时候辅导进一在法国是成立了一个叫 Asia Cycling Academy，
对，亚洲单车学院，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觉得你就是建立了一个台湾的单车学院，包含去年是真的有带了一批选手在法国那边。那我其实蛮好奇说，就是因为台湾人的法文一定不怎么 OK 嘛，就是如果除非你到那边或者是在这之前你真的有很用力的去学，那刚开始你们到那边的时候假设会有语言方面的问题，你们会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克服，还是在这之前你会提醒你带去的选手可以开始学法文？
我自己的选手的话有分，像我自己先去的时候是有先去语言学校读吗，嗯，那说真的法文超级难学，学完真的会觉得哦英文好简单简单多了，对。然后后来去的就有一位也是也有去那个语言学校读，从去年七月读到今年三月才回来，哇，他现在的法文程度是超级溜的，还交了一个比利时的女朋友。
哎，欸，等一下，这先后顺序我觉得可以反过来，有可能是先交了那个比利时的女朋友才
没有啦，就是有学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然后又交了女朋友之后，整个大要进。对，好，那至于除了他以外，其实其他人就是不要说法文，就是连英文都超级烂。
嗯，
对。不过他们去了之后，要他们在这两个月内学法文，其实根本不可能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们既然都出来了，那我觉得有机会就你至少你们的英文还是要稍微学起来，嗯，的确法国的年纪比较大人都不太讲英文，
嗯，
不管是他不会讲还是他
不想讲
对，但是年轻人其实是会讲的，嗯，年轻人这种尤其是大学生他们其实都还蛮乐意讲的，所以我觉得英文是首要一定还是要学的，
嗯，
那法文 真的有点难，除非他们真的要下一点功夫再学。那至于怎么跟车队沟通呢，当然就是我用很基本的法文跟教练沟通，那可能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直接用翻译的部分来做翻译沟通跟协调，或者就直接跟队内会讲英文的队员做沟通这样，然后再帮我转达讯息
了解。
不过生活上就还是可以啦，因为我觉得毕竟现在的时代就是手机这种科技啊，你翻译啊，还有加上你要试图去想人，就是我要想办法让他知道表达出我要的，我要做什么，那他回你的时候你也要去试着猜想他大概是在讲什么，然后再借由手机的翻译软体让这个我们想法的同步率是可以达到至少七八十就可以了。
其实有点要阅读或者是呼吸当下的那个情境，对不 对,
对，
就是也许赛场你真的遇到一个问题，然后你透过他的表情或者是一些方式去理解，然后慢慢的去熟悉。我觉得这就是因为这个情境会让大家说去国外学语言会比较快，因为你是在边感受边理解，不是只是单纯读文本的方式去感受。那但是这我觉得只是初步的一个隔阂，不是隔阂就是障碍，就是语言上面。可是像刚刚有讲，其实法国人尤其是老一派的，他们会认为说就是来我这里你就是要讲我的语言，这是语言上。可是你们自己在法国比赛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就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友善，或者是说啊，他们好像，我觉得那个友善啊并不是说他们对面貌或者是来的地方的人不同，单纯是也许他们只是比较想培养他们自己法国的选手啊。因为像你加入了俱乐部，可能很多也会以可能 U23 或者是更年轻的选手为主，那他们会不会有想说他想要优先培养法国在地的选手，那像你们这样国际的骑士到那边可能会比较容易碰壁，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我觉得不会，因为那边的基数太大，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等级对他们真的很有实力的是完全没有竞争力。这个我可能要稍微提一下一个他们那边的分级制度好了。那我们去那里主要参加的呢，就我自己把它划分叫做四名精英组的一二三的等级。那我们自己所属的车队大部分的队员都是在四名一，就等于是在我们这个等级往下，所以我们在车队里面是最高等级的选手。然后再来呢，如果你说可能会有因为要培育啊还是有什么资源的啊，
可能会在更高层级的
这种选手17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四名精英拿到冠军，然后就会升到商业车队。当你进入这个商业车队，他们有分 National T1 跟 National T2 就是国家巡回赛队的时候，这个才是他们真正进入竞技运动发展的开始。所以我们都只还是在这个算是你能不能在这个俱乐部竞赛存活出来跳出来的一个阶段而已。你要在这个俱乐部四名精英一的竞赛跳起来之后，你才是真正进入这个要迈向职业竞技运动的开头而已。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在那里其实没有杀伤力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当然蛮现实啊。但我记得林木一朗打棒球的林木一朗，他有说过，就是你刚开始像他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大家还觉得他成绩没什么，都会跟他讲说他要加油啊，而且很愿意给他一些鼓励。可当你成绩开始可以跟别人平起平坐的时候，因为你开始会占到人家一些资源，或者是你对他们来说是有竞争的威胁性的时候，哇，那大家就是那个眼神锐利的程度就会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我也觉得说也许未来因为年轻的选手会比你之前去法国的时候是更早去的，像你这一次去年带的这些选手有很多其实都还是学生身份嘛，
大部分都是学生，
对，应该说全部都是学生身份啦。
对对对，
那其实他们在更年轻的时间点可以去，那也许在那边可以有更不一样的体验成绩。我蛮希望说他可以体验到那一块就是大家讲。
那你再稍微提一下，你刚刚说有没有那种对方就是有觉得压迫到他们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在我们八月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个8天7日的比赛
哦。
那个比赛其实就有遇到你说的这样的问题。
嗯，
因为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啊，我们去那边那个主办就是从来没有看过亚洲选手参加这场比赛。那个等级大概就是四名精英二的等级，我的执照就是拿四名精英二，符合我执照。那至于我其他的 那个学员呢，他们都是拿四名精英三，就是他们是用比较低的执照来比高一阶的比赛这样。然后所以一开始大家就都以为哦，我们就只是来凑人数的，你知道吗？就是
来体验，
来体验凑人数。结果第一站我们就直接拿单站冠军跟团队冠军，所以从那站之后，其实就是要竞争这个 GC 的，因为它是每一站每一天的比赛就是一站，然后是用积分的，然后隔一天就是换，就是一样，就是你不会说你没有完赛就没办法参加，
但是你要持续有好的成绩，你才可以有足够的积分竞争。
对对对，就是他是会用哦，谁的分数最高，谁就继续创黄山，就像现在的九六联赛这样的概念。只不过他是直接连续，
就比较不会有说你前一天没骑完，今天隔天不能继续参赛啊。对比赛养成过程，我觉得对选手可以持续出赛比较友善一点。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的实力是一直威胁到其他车队有想要竞争这个就有色山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点点针对啊。就举例怎么说，你那个欧洲人他们自己骑车那个路很小，他们本来就会在那挤来挤去，然后甚至会把你稍微推一下
顶一下
他们自己法国人顶来顶去都不会说什么，只要我们亚洲人啊，不然我们台湾人，全场我们台湾人嘛，我们台湾顶一下，他们就在那里一直靠杯，你知道吗？还去跟裁判那个抗议，有的没的。对啊，真的是，就也是也有遇到啦。因为毕竟这个比赛，它虽然还不是到国家巡回的等级，不过也有很多这种俱乐部骑士，可能一整年啊，就是为了这场比赛，然后好好准备。因为这个比赛，它是每天都可以上报纸的，是有曝光的。
相对来说，而且我想，如果是八天，代表它规模，其实对市民选手来说，他们要投入蛮多时间在训练上，会有点，当然我觉得可能比不上啦，但会有点像以前我们在讲花东赛，会觉得是一整年公路赛里面最重要的，因为它距离和有连续的这种模式会最跟我们看到的电视上转播的环赛最接近，当然还不到，但是就你会觉得说这个比较有鉴别度，不是那个30公里绕圈就结束的，所以你会觉得说我要把重心多放一点。不过我觉得对那些在地的选手来说，也是可能国际观没有那么多啦，没有，
就有对我们很讨厌的，但也有跟我们非常好的，就都有啦。
那从去年带了一批选手，然后其实我今年看你的一些分享也有说，就今年其实分成三半段嘛，三个段落，上半年本来是环台赛，然后会开始准备去法国的一些资料，因为他们可能比较热季，就是旺季就会是在夏天，所以就是从四月到可能八九月，我猜啦，八九月会是把重心会放在法国这边。那下半年可能会尝试看看一些中国的联赛。那其实中国这边已经有蛮多台湾的选手一直过去。那今年还会再带，除了你自己之外，还会再带其他的台湾选手去吗？那会是原本的这个原班人马，还是你有在做其他的招募？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做一个阶段的测验啦，因为现在你看去中国比赛的这些选手，其实就是我们台湾以前就算是比较
首屈一指了啦，
首屈一指的选手了那再下来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断层的，那你说这些下来没有成绩的选手直接在中国比赛，他们也是拿不到成绩的，那所以呢，法国就是借由这个法国计划，让他们可以借由很多的比赛，而且我们的比赛不是那种，因为中国的有时候比赛那转场是三四百甚至到千公里起跳，没有，法国我们就一个区域里面就有超多比赛，而且那个比赛的成绩都是可以符合你，你骑起来会有点辛苦，但不至于说你没办法完成，或者是你没办法得名的比赛，所以我们借由这样以赛代训、以赛养赛的方式来让自己成长。那我们最终需要一个验收的地方，我觉得中国是蛮适合的，而且中国你在那里验收之后，他们那里有很多商业队或者是职业队看得到，那也是未来我们这个训练营，就是我们这个学院出来的选手的一个出路的方向，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蛮不错的模式啊。因为说真的，法国真的是人才济济，然后要在那边花费也会蛮重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是一个训练或者是养成的阶段，因为你可以看到超级多元面向的选手，因为我觉得 也许在中国已经慢慢养成一就是某种特质的选手，就是他大部分都是冲刺能力超强或是超级会爬坡，就是他两个取向会很明确，就是你选的赛事，因为你会因应那个比赛去挑嘛，就挑选手也好或是选手去挑比赛。可是在法国可能蛮综合，而且就像我看你之前分享很多就是超级近，就是你也不需要什么舟车劳顿然后周末就有的赛事，那你就可以不断的在比赛里面去养成自己的能力。那如果年末到中国，其实说真的对台湾人来说去那边真的相对不是说舒适啊，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文化饮食上面的差异，可是你从一个去那边翻译都不一定能够理解对方的地方，到一个大家至少听得懂是怎么样的地方，我觉得说真的就是有点先苦后甘啦。但相对来说到那边如果你真的可以比出一些成绩，不管是像现在中国已经有很多这种就是联赛性质的车队，或者是可以在那边去做参与，我觉得都可以让选手比较有一个稳定的养成。那他也不会单纯只是为了去中国赚奖金，因为说真的那个可能也只有到一个时间点，那他可以不断的把法国的经验然后中国比赛的经验，然后接着也许回来台湾，那甚至我觉得像现在台湾有96联赛，说不定像刚刚冠学讲这种八天七日的比赛，如果之后有更多选手是有这个意愿然后大家有这个意识，也许台湾也可以办类似的赛事啊，但是可能以目前选手的人数还不够，所以赛事单位可能也都还没有这样的信心。那今年你会再找其他选手，我今天有看到你有分享一个就是选手的企划书，我蛮想问，因为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就这种招募，就你自己收到企划书的时候你有什么心得吗？因为我看你就是写说选手都只有 Word 档然后只有几行字，是这样吗？
好，因为我本来就预期说可能大家要让大家直接做一个企划书，他可能会不知道要放什么内容，所以我其实在我的文章里面就大概点了要准备
哪些结构啦，
对，结构是哪些嘛，自我介绍很重要，那再加上因为我没办法跟你直接见面，我必须用一些数据的方式大概知道你的能力，然后再借由看你的比赛我来稍微推估对照是不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对骑车你到底是抱持怎样的想法跟积极度，这样对，所以我后来收到很多就是直接他的确是寄信给我，但是他就是直接文字把那个所有资料打在上面然后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打的我就觉得你都没有打名字，那你是谁都不知道怎么称呼，所以后来看一看觉得还是我不然就提供一个范本好
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其实的确啦，因为这真的可能没有人教你，然后你可能也没有想到说其实在这种推甄应征啊，其实你必须要做一定的准备让人家认识你，可能他们没有人告诉他们，那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计划的主要初衷，因为毕竟这么多人来丢的话其实也不会每个人都一定有机会可以去，因为我一定要挑过嘛，不过这准备过程中就很重要了，那就是让他们去学习如何介绍自己，
真的
让他们呈现，就用他们自己的独特方式呈现，让我可以了解到说借由这个履历或者这个简报来了解到说你是怎样的人啊，然后你到底为什么会想要骑车啊，包括接下来如果你要去法国的话，说真的你不要看这样好像出国骑车好像很爽一样我告诉你那是一件超级辛苦的事情，
对，
这个如果你对单车的竞赛没有足够的渴望的话，你去那里会超级痛苦，
真的，你可能两个礼拜甚至不用两个礼拜下开始参与这个生活的前四天你就会觉得哇好想赶快回台湾，
而且你在路上你真的就要当哑巴你真的是哑巴你可能只会讲 Bonjour Bonjour 但是其实是 Bonjour
对，所以但我觉得冠贤的就那篇贴文就蛮重要的，因为你不是只有打枪这些年轻的选手，你还提供了这个范本给他，所以我自己做招募或者是我看这几年像 Waypoint他们的车队或者是Saito FTL 他们都有陆续在做车队招募这些更年轻的选手，无论是像冠贤这个可能有养成的模式比较稳定，还是一些比较商业的团体他们在招募，我觉得都是让年轻选手开始知道说骑车 能力好是一件事情，可是你要先会包装，不是说包装啊，就你要先会把自己介绍给别人，让人家知道你是谁，不然即便大家看得出来你的骑车能力还不错，可是他不知道未来要去哪里 follow 你，他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甚至他可能想帮助你啊，可是他根本不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那我要怎么帮助你？所以我觉得冠贤在这一次就从去年一直到现在的招募，其实帮这些年轻选手做了很多的示范，那我们也很希望说未来有机会的话，就这个模式可以慢慢被建立。那你觉得你现在在做这一系列的活动，因为除了你自己要去就是挑战之外，你自己又是选手又要带这些人，遇到最大的挑战，或者是如果大家想要协助你的话，可以从哪些管道可以帮忙到，或者是更关注你这些计划？
当然我自己目前主要就是用自己的那个粉丝专页在经营，就是单车阿贤李冠贤。那 Instagram 其实是比较个人化，我就没有很着重经营。那但今年我会跟 Linda 一起配合，Linda 会加入我的这个计划，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最近跟 Linda 是有蛮多互动的，因为 Linda 也对于我这样的事情非常有兴趣然后她也想不开，想要跳进来一起加入，所以其实也可以藉由关注 Linda 的这个频道可以看到我们的计划，甚至来我们可能后续计划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哪些专业，那也有一些想不开的人欢迎加入。
这真的蛮需要，我觉得除了热情还有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想象啦，就是我相信你可能去了泰国，然后看到福岛精一带了这么多年轻的日本选手，我印象超级深刻，就我那时候去，然后那个训练营里面有超多那种16、15岁的选手就在那个泰国，我想说是不是可能用寒假去那边训练，没有欸，结束他们是要去法国的欸，他们就要直接去法国，然后去有点像是一个单车游学的方式去养成自己的能力。那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说啊，那你那么早就决定说你未来要以单车为生吗？你这样子学业怎么办？欸，你如果去法国，如果你语言可以好，然后你可以看到那边可能在运动赛事这些经验或商业模式，那你回来会找不到工作吗？其实我是觉得大家真的想太多，你以为去法国骑车真的只要骑车就可以就过好这生活吗？其实有真的太多面向。那今天阿贤来我们这边录音的时候，他也拿了一个手环，就是他这一次其实跟法国的朋友，对不对？还是那个
有关？这个是好，这个就要提到我去年前年的啦，前年再次回归到法国的时候，那因为我是自己去，我要怎么找车队？我就直接在路上骑车，然后看到看起来骑的
还不错，
还不错的车友，我就跟着他，然后他就发现我跟着他。他就想要骑快一点把我甩掉，就发现怎么都甩不掉，然后后来就换我在他前面领骑，然后骑到他跟得很累，后来骑完之后他就跟我聊天然后打招呼，然后因此就我们就认识了，后来也藉由他的介绍就是有能加入当地的俱乐部队。那隔了一年之后，就是这是前年啦，在去年我就等于是进了他的队伍，然后我们是有一起去比赛之类等等的。他自己本身就是在，这是他的一个事业啦，他就是自己手绘这个单车手环，友谊手环，然后来做贩售，然后也是继续保持单车这个热爱的爱好。
嗯，把他的这个可能算，我觉得算专业，因为做起来真的蛮漂亮，把他一个专业跟他自己的兴趣去做结合。那其实冠贤还不确定说这个要怎么卖，然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但我觉得像刚才冠贤有说他可能在 Facebook 上面会有很多资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持续的 follow。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一整个系列的计划，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厂商会问我说你觉得我们可以到底可以怎么样帮到阿贤？其实我觉得钱当然是一件超级重要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有没有持续的在关注运动本身，就是这个运动的本身。因为大家可能短期 follow 环台赛看完影片，他觉得很棒，可是 就只有在这边就告一个段落的话，那对选手后段他们其实又花了很多的力气去让自己不断的去做提升。那其实我这一次访谈的目的也很希望说用我的节目平台让大家去更认识到阿贤这一次就不管是前面做了那么多的努力还是未来其实他还有很多要挑战的地方，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 follow 他。然后今天呢其实我也准备了，就是一开始都准备好，我准备了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半个月的订阅赞助，所以这个费用不是我出的，是我们的听众他们参与订阅赞助，然后所以我拿了半个月的听众的订阅赞助要给阿贤，然后希望说真的就是希望阿贤呢到不管是法国啦还是未来的这个计划，我觉得虽然不是一个很高的金额，但是至少就是
超级
我们的听众就是一起参与了你的计划。那我们很感谢今天阿贤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台湾的运动选手在用各种方式，我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但我们都很希望这样子的声音文化或者是热情是可以持续继续下去的。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见咯，拜拜，
谢谢阿根，拜拜。